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启示录。我们提到了约柜，我们提到了基路伯，我们提到了香坛，我们提到了金灯台，我们提到了洗濯盆，我们提到了祭坛，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没有提到，那个就是陈设饼桌。那么陈设饼桌在启示录里面在哪里呢？我们知道陈设饼桌呢，上面有12个饼，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个饼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 Minka， Minka 是一个希伯来文， Minka 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一个礼物，也就是他们的素祭，就是他们的初熟的东西，是那个最早熟的那个初熟的。那这个初熟的东西呢，是表示说呢，是他们把最好的献到神的面前来。这个呢，放在神的面前呢，等于是让神纪念说，神啊，我们所有的都是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所收割的初熟的果实，把它最好的部分我们做成饼来放在你的面前。所以当神看到了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这个陈设饼呢，等于是提醒我们说，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呢，是神所祝福的，他们的需要是神所供应的，神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神也是信实的供应他们。那也是看到神的子民呢，对神一个感恩的回应，把他们最好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美的图画。那么在天上有没有这个陈设饼桌所代表的东西呢？有，它是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三节，它这里提到说呢，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我问你，这24个长老是谁？这个24个长老，我想我们不难明白，这个24个长老就是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还有呢新约的12个使徒。假使你看到将来的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在启示录21章的第12节，他这里提到说，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然后13节，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14节，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城有一点好像是从上面建下来的，它先是12个门，这个门上呢是12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呢根基是什么呢？根基是羔羊12个使徒的名字。那当然我们知道12个使徒是代表新约，那12个支派呢是代表旧约，所以旧约的圣徒，新约的圣徒呢，就是用这24位长老来代表他们在神面前俯伏敬拜，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旧约新约所有的圣徒呢，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是在神的眷顾下面，他们是得蒙神的看顾，他们所需用的得蒙神的供应，他们也是乐意把自己从神那里得到最好的东西奉献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这个24位长老呢，在敬拜的时候就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的面前，这是他们从神面前所得到的力量，他们在神面前为神所做的工作，各样的成就，他们把它献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图画，在地上会幕所指示我们的这个敬拜的原则，在天上，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是这个敬拜的实际。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门上呢， 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根基呢有十二使徒的名字，然后呢在门上呢有十二位天使。这里让我们看到呢，神国度的建造好像是跟旧约的十二个支派有关，跟新约的十二使徒所代表的教会有关，还有跟天使也有关系。我们常常把教会看成是四面围墙里面的活动，保罗说神叫我们成为一台戏啊，让天使跟世人观看，所以我们常常把自己围在围墙的里面啊，玩这个半教会的游戏。有的人担当主席，有的人担当牧师，有的人担当会友，然后就是你供我守，各样的事情层出不穷。我们就用四面围墙把自己跟世界上分隔开来，那在里面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事实上好，我们常常忘了教会呢是神国度的建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教会的责任呢不但是要离开四面围墙，向世界上的人见证神的荣耀，所以让人呢可以认识神，并且教会的工作呢是神让天使来观看来学习的地方。譬如你看到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10节那里，保罗谈到敬拜的时候呢，他在提到男人女人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提到说为了天使的缘故啊，女人应该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就让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讨论所做的事情不是只有平面的，天使是在上面看的。所以天使呢，因为他们没有救恩，所以他们看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很有兴趣要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天使从上面往下看说，哦，原来他们的敬拜是这样子的，哦，看到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哦，原来他们开会是这样开的，我还看到，哇，基督徒讲话是这样讲的。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呢，神事实上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呢，不单只是平面的，还有包括是给天使观看的。那将来呢，我们常想说我们基督徒呢，不会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我们犯了罪也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将来呢，可能你在天上的时候呢，你会碰到那些天使，当时在看你在教会里面怎么生活的人，他会问你说，哦，某某弟兄啊，我不太懂诶，为什么你当初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或是另外一位天使会说，某某姐妹，我不晓得为什么你那时候在这个牧师面前讲的是一种话，但是在牧师后面讲到他又是另外一种话，我不懂你到底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呢，我们所做的呢，不管是你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不管是什么，这个天使呢在观看呢，虽然你是会得到救恩呢，将来他在天上啊，他会跟你好好的讨论。那我想呢，你到时候呢，你会跟他讲说，哦，我是为主受苦而做这件事情，还是你会满脸非常羞愧的说，哎呀，不好意思，你不要讲了，这个事情你不用知道。那我们看到的呢，整个地上的敬拜呢，是天上敬拜的一个样式。天上呢，我们所看到的是很多敬拜的实际。那么我们要继续来看约翰在哪里写启示录的。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灰、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所以呢，约翰呢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他是在拔摩海岛上写的，换句话讲呢，他就是在地上写的。当他写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你看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第四章一开始呢，约翰呢就被提到天上去了。 所以从第四章以后的记载呢，约翰所记载的事情呢，都是从天上往下来看的。所以你看到这些天使在执行审判的时候呢，你看到记载都是他把什么东西倒下来，把什么东西倒下来。所以约翰呢，就从天上的地方往下看。假使约翰是代表教会的话呢，我们就要用一点心来思想呢，特别在第二章第三章提到教会以后的事情呢，提完了教会的事情以后，你看第四章呢，教会呢就到天上去了。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能够来解释在第七章里面呢，看到这个14万4千个见证人呢，这个14万4千个见证人都是从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出来。换句话讲呢，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时候，神要再一次来使用以色列人，就像罗马书的第11章25节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26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以色列的人口它只有世界上的 0.3%， 可是啊，你要看那个诺贝尔奖的得主啊，里面有 12% 是以色列人。所以他的数目跟他的成就呢，是非常不成比例的一个国家。我们在很多的行业上看到，凡是有犹太人涉足的地方，他们都是有特别的成就。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1章的第12节他说，若以色列人的过失啊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保罗在说呢，就是当以色列人拒绝接受耶稣的时候啊，外邦人尚且能够蒙到神这么大的祝福，那么假使以色列人愿意降服在神面前让神来使用的时候，他们要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大的祝福。所以当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人全家再度得救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七章记载的14万4千个证人的时候，这14万4千个证人要在那个时候被神大大的使用，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多属灵上的祝福。当然他们这段时间的见证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但是这是神再次使用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要应验借着保罗所给的预言。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将来神国度的建造呢，神确实也用12个使徒，也用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还有上面还有天使，那这是一个美好的国度的一个成就，在永恒里面我们要在那边赞赏，我们那边在那边观察。好，那么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四章呢，是约翰被提到天上去。那么第四章以后呢，我们看到的许多的审判呢，都是从天上往地下看。那么要一直到什么时候呢？要一直到启示录第19章的时候呢，我们才看到呢，看的角度呢，从天上又转移到地上来。这是在第19章的第11节。第19章的第11节，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他要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带着天上的众军下到地上来。这个时候呢，这些抵挡神聚集要跟神征战的呢，他们要被杀戮，然后呢天空的飞鸟要来这边大享宴席。然后19节提到兽跟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要被杀，然后兽跟假先知要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这里呢，我们的主耶稣他带着众军下到地上来， 除掉地上反叛的势力，然后呢从二十章那里，那我们看到在地上呢要设立千禧年度。二十章里面呢有六个地方提到一千年，假使呢神跟你讲一次其实就算数了，神要是跟你讲两次呢你就要注意了，那神要是跟你讲六次啊，你要是再不信呢，那我想我也没有办法让你信了。所以神既然跟你讲六次，跟你讲说一千年呢，那么就是一千年了。那他在这里呢提到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呢，他在第四节里面提到说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个是要在地上实际上带入千禧年度。当然千禧年度完了以后呢，再有一次的撒旦引诱列国，再有一次的叛乱，然后21章就带入新天新地了。那我们看到呢在这整个图画里面，我们看到约翰呢首先是在地上记载，然后他被提到天上，然后他在天上看世界上许多的事情，那个时候呢地上呢神再一次使用以色列的民族。那到第19章呢，主耶稣要骑着白马，用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称下到地上来，在地上设立千禧年度。所以启示录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图画。那么我们也要再来看看那启示录对事情的记载有什么样的顺序。最重要的一个经节呢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19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19节，主耶稣对使徒约翰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主耶稣说你要把所看见的，这是第一个，现在的事，这是第二个，还有呢第三个就是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我问你，什么是所看见的呢？那所看见的事情呢，事实上就是记载在第一章里面主耶稣的荣耀。因为你看看在第一章的第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所以十二节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身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接着呢他就描写在金灯台当中行走的主耶稣。所以呢他所看见的呢就是第一章所记载的有关主耶稣的形象，每一个对主耶稣的描写呢是代表他的一个特性，他的一个属性，这个是约翰所看见的，他要写出来。那么第二个部分呢，你要把现在的事写出来。那什么是现在的事呢？那现在的事呢就是在第二章跟第三章里面呢所提到的有关教会时期的事情。那在第二章跟第三章所提到的教会呢有七个教会，那有人说呢这个七个教会呢是代表教会历史上的七个时期。譬如有一个圣经学者叫 Vernon McGee， 他是已经过世了，但是是一个很忠心于传讲圣经美国的一个圣经学者，他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啊，他说呢以弗所教会呢是代表五旬节到主后100年左右啊，是使徒时期的教会。这个时期的教会呢在传福音上有爆炸力，但是主耶稣警告他们不要离开起初的爱心。所以第一个教会呢以弗所呢是提到教会开始一直到主后100年左右的时期。那么第二个教会呢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是提到士美拿教会。这个士美拿的教会呢事实上是一个殉难的教会，可以代表主后100年到主后差不多314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呢教会经过罗马皇帝呢十次非常残酷的逼迫，很多人在大的那个斗兽场里面呢被活活的咬死，或是杀死，或者是烧死。教会呢为神呢至死忠心，那也是在七个教会里面 第一个，神只有称赞没有任何责备的教会。那么第三个教会呢，是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呢，代表主后314年到主后590年左右的教会。那我们知道，在主后的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康斯坦丁大帝啊，让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所以这个时候呢，所有的罗马人都必须是基督徒，因此呢，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大量的涌进教会里面。这个时候呢，有宗教的形式啊，但是没有属灵的实际。别加摩教会所代表的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时候啊。主耶稣提到说，人若非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更不要谈到要进神的国。当教会呢是有名无实的时候，那跟神的国度呢是没有关系的。从主后的590年到1517年呢，这个是推亚推拉教会所代表的罗马天主教的时期。这段时期呢，教会进入了黑暗时期，对玛利亚的敬拜以及弥撒的仪式成为教会崇拜中固定的部分。那炼狱的观念呢，也被教导在教会的信仰里面，教皇的权力大大的提高，他说的话呢，甚至呢是被认为是没有错误的。那就像耶洗别逼迫先知一样，天主教呢在这段时间，特别是在接近这个改教运动的时候呢，他大力逼迫新教徒。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代表的是推亚推拉的教会。那么第五个教会呢，是沙迪教会。沙迪教会呢，是代表从主后1517年到1800年，从马丁路德用95条反对天主教的宣言开始，一直到1800年的时候呢，这段时间是教会改革运动的时期。宗教改革带来了新教，也就是基督教的建立，连带的也催促了天主教内部的改革行动。宗教改革呢，带回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有很多的真理呢却尚未恢复。宗教改革呢离开早期的使徒教会尚有一段距离，所以呢神对那些已经重生却还没有结圣洁果子的人呢，神要管教，要帮助他们坚强。神呢还要求呢这些人要警醒啊，要兼顾那些剩下将要衰微的人。这个是沙迪教会。那么到菲拉铁会的教会的时候呢，它是代表19世纪的教会。那这是一群回到神话语的教会，并且大量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扬主的福音。这个菲拉铁会的教会呢，因为他把他们仅有的力量完全的放出来，所以呢神呢就为他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这个菲拉铁会教会呢跟斯美拿的教会呢是唯一两个没有受到责备的教会。这是一个传福音，一个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的教会。我们知道戴德森到中国，马街到台湾，门诺派的人他们到世界各地传福音， William Carey 到印度，这些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传教的运动。那么最后的一个是老底嘉的教会。老底嘉的教会呢，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非常富有的教会，他们的经济也很好，教堂也建得很漂亮，各方面似乎都是很富有，但是神呢却说他在灵性上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而且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在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的第20节，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很多时候我们把这段经文用来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你要打开你的心门，那耶稣进到你的里面，这个用是当然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这段经文真正在讲的呢，其实是主耶稣呢是在对老底嘉的教会讲。我们常常都说基督是教会的主，那我们来到老底嘉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要问，那么主在哪里？这个教会的主在哪里？这个教会的主呢是在门的外面，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被赶到门的外面去了。他在外面敲门说， 请你让我进来做你教会的主。那我不晓得他在那边要敲多久，教会的人才肯开门让他进来做主。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可怜的教会，因为他是名义上是以耶稣基督为主，但是主呢却被他赶到外面去，在外面在那边敲门。今年二十世纪里面呢，很多的教会就像是这样子，他们只关心自己，自己以为很富有，但是呢主的心意并不在教会的当中，主自己给我们的吩咐教会却不愿意遵行。主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要对万族万国万方万民去传福音，我们却说我们只要向华人传福音，或者说我们只要向我周围的人传福音，再远一点的跟我没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的教会。所以现在的事呢是指的教会。那虽然说这七个教会呢代表教会历史上的七个不同的时期，但也有人认为呢这七种教会啊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呢差不多都同时有存在过。像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很好像腓拉铁腓的教会，他们呢是把福音很忠心的传到世界各个角落去，他们的教会人数可能不会很多，但是他们派出的宣教士很多。换句话讲呢，他们宣教士的人数跟教会的人数相比的比例非常的高。有的教会呢很大，但是呢他想到的呢只是为自己的好处，他没有派什么宣教士出去。我知道有一个教会有7000多人，但是呢他一年信主受洗的不过到27个人，然后你要看他有没有派宣教士，他没有派什么宣教士出去。那这个教会呢在里面呢有很好的信息，在里面呢有很好的崇拜。那你问说那这些会友从哪里来呢？很多就是从其他小的教会里面进来，他们来这边享受好的敬拜，来这边听好的道理，但是呢他们没有真的是为神做什么事情。有时候你会想到说这个到底是属于哪一方面的教会，那你就要按照这七个教会神给他们的夸赞给他们的斥责来看教会在神面前是什么光景。所以教会的好坏呢有时候神衡量的标准跟我们衡量的标准不完全相同。那不管怎么样呢，启示录第1章19节呢神吩咐使徒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的，那就是在第一章所记载的东西，和现在的事，那么现在的事呢就是2章到3章有关教会里面各样的教导。接着呢在启示录1章19节呢他说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什么是将来必成的事呢？记载就从第4章的1节开始，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以后必成的事呢就是指第4章以后一直到第22章。所以这里启示录呢它的分段其实非常的清楚，第一章是约翰所看见的，2章第3章有关教会的记载呢是现在的事，那么第4章呢所提到的呢是以后必成的事。他开始的行动呢就是启示录第六章里面提到羔羊揭开七印呢，第一印呢就是有个七个白马的出来，那这个七白马的呢事实上就是敌基督了。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当然有很多人他愿意做世界的主宰，假使有机会的话他要做敌基督，但是神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今天还有限制他的这个力量还在那里，所以他没有办法。所以今天呢事实上七印里面的第一印呢还没有实现，换句话讲呢这个是以后必成的事情，现在还没有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教会目前的时机呢还是在启示录的2章第3章的时候，那么第4章以后呢约翰在天上所看见的事情，那这是以后将来必成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